低头祷告。啊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你呼召到我们面前来，主，我们今天要分享，主，我们的信心从你而来，主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怀疑，主，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跟随主的力量，有主你自己的话语建立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从圣经里面的教训认清楚，我们不堪不配，但是我们有主的荣耀，我们被你拣选，我们以自己的恩，你自己的爱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再一次披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信心不够，恭敬把这段时间仰望，求主带领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说我们对主有信心。刚才主席说，我们要爱主，我们要对自己很坦白，我为什么要爱主？我目前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有很大的问题。当然我们上次有分享到说，属灵的事情是多么的重要，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会失脚，但是他会靠着圣经站起来。但是当我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面真的那么踏实吗？我对神的信仰真的是这么样的脚踏实地，真的是这么稳固吗？我一个钟头之内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又不相信。一个钟头之内可能有100次，可能有80次，可能超过100次，我没有相信，我又相信，我的敏锐度没有了。我们人的被造，我们需要证据。我煮一壶水，水开了啊，这个水是热的，但是要我看到一个平静的水面，你要我说，哎，这个水是热的，我就要想一想，这真的是热的吗？我又不能摸，我又不能喝，我怎么样说这个是热的呢？我的证据，我信主，我相信，我的证据在哪里？我要不要对得起自己？我们跟随主有时候很伤心，我们有时候想跑开，我不要这个环境。每一个人都跟我说，你要信，你不要怀疑，你要信。但是其实当我午夜的时候，我面对自己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信下去，我看不到，我没有任何让我信的东西，我可以继续下去。我们甚至说，上帝，圣经说不可以做，我拼命要做。我要看看上帝在哪里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常常又有一些东西，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不愿意面对相信神，但是好像又有一些奇怪的一些东西在我心里，又把我拉回到神那里去。我就在这样子的转转转，相信怀疑，为什么要拉到？好像我到神那里去，我的心里面好过一点，但是没有怀疑吗？我还是有怀疑。成千上万，在约翰福音6章60节，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主耶稣，按照今天的教会来说，我成功了，这么多人跟着我，我的教会很大，成千上万。主耶稣讲什么？你们要吃我的血，喝我的肉。这些人怎么样？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就走掉了。每一个人怀疑，永远在心里面有回响。但是有的时候，我们在怀疑的时候，主耶稣的话又像吸铁一样，把我们吸出去了。但是我们再进入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又不愿意接触他。我们为什么要接触主耶稣？我为什么要去教会？是因为教会热闹，是因为教会有谈心的，是因为教会有点心。那么当我们再一次到教会又接触神的话的时候， 我们就开始有反感，我又开始有怀疑了。所以说，当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主耶稣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节，主耶稣又问他那个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说：“你们呢？你们也走吧，你们也离开我吧。”所以说，耶稣的口吻是有两种心情：你们也离开我吗？很难过。耶稣被放弃。这个时候，彼得讲：“主啊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”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看，在约翰福音六章的六十节、六十七节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，我们不要跟随主，但是我们心里面又好像一些东西把我们拉得朝向主，这个就是我们到今天，我们好像挂在那里，就是好像说一句现实一点的话，除了这一个基督教在这里，好像我没有选择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主啊，我们跟从谁呢？因为别的地方没有，在所有的信仰里面，只有这种信仰勉强我还可以去听一听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来教会。但是要我们再多信一点，我们的怀疑又开始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建立跟神一个关系，说得容易，说得很容易。我们如果我们从第三个角度来看，第三者的角度来看，信心，圣经上表现信心的一些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？如果说当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事情是什么？很荒唐的一些事情。信心常常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。啊，我们仔细看，信心有一个逆反律，就是相反逆着来的，很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上帝常常用一些粗人，没有大学问的人来使用他。我们看到一些老太太，她信心十足，她在祷告。圣经上的信心出现在什么地方？圣经上的信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。圣经上的信心就是凋萎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凋谢在什么地方？圣经上的信心凋谢在应该有信心蓬勃的地方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信心有不一样的层次。我有这样的信心，另外的人信心是比我更大。信心本身好像是活的，它有不一样的层次。有的人大胆的动摇的信心，有的人是小心的信心。信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。当那位百夫长，我先举例，当那个百夫长跟耶稣说：“你不必亲自出马，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。你只要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病就好了。”路加福音七章九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间也没有遇见过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谁拣选以色列人？神自己拣选以色列人。信心应当从以色列人出来，结果在外邦人中间出来了。有一次，主耶稣想安静一下，有一个外邦女子一直跟着他。耶稣刚开始根本就不理他，到最后主耶稣的言辞就开始尖锐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：“我受差遣是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外邦的 girl。”但是这一位外邦妇女怎么样？她没有退缩，她仍然面向着耶稣，她没有知难而退，她坚持到底。主耶稣赞赏她。 按照道理，按照道理，信心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，但是以色列人中间看不到信心。按照道理，外邦人是不应该有信心的。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外邦人意外、意想不到一个坚强无比的信心，令耶稣都刮目相看。百夫长、迦南妇人，他们和犹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是他们和耶稣有多大的信心？而信靠犹太同胞，就是犹太人自己，他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弥赛亚。按照道理应该要明白的人，他不要明白，就是信心的表现没有。那耶稣自己的邻居，他自己的家人都怀疑他，他的表哥啊，这个他的弟兄姐妹跟他说，你要混啊，就到北京天安门去混。啊，不要在这里混，我们这边是小地方。他的家人都怀疑他，他的表哥先锋施洗约翰也一样，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我们要等待的人？施洗约翰也怀疑耶稣。12个使徒跟主耶稣相处了3年多，多马怀疑主，彼得咒诅主，犹大背叛主。信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，信心萎缩在应该蓬勃的地方。所以说，我们说，我们如果说我们有盼望，是因为我们只要有很小一点信心，主耶稣都能够用来做成大事。所以说那个父亲就说，我们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我们如果说真是愿意这样做，耶稣会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再看一看圣经里面记载了各式各样的信心。人的信心就好像人的个性，有不同的类型，有大有小。因为啊，一个好比说一个内向的人，他是很小心翼翼的。他是一步一步接近神。你看，我们在跟人家讲话，跟人家，我是很小心的，一步一步接近神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要考量全部的事情，我再做一个决定。以前我为自己，我一点信心都没有，我很不好意思。我教会很多人很有信心，我看着他们很有信心，他们自己有没有信心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我就渴望自己有更大的信心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信心的层次不一样，跟有的人是内向的，有的人是外向的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信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要仔细面对这些问题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一定要面对自己的软弱，我们要找到自己的问题，我们要知道信心的来源是什么。信心的来源，下面一句话听好，是怀疑。有怀疑才能有信心。我今天有1块钱，我说我这个1块钱，我到面包店我可以买一个面包，也就是说我把1块钱给那个人，那个人就会给我一个面包，我不需要信心，因为这个是什么？理所当然。我不需要信心。所以说，信心如果是从怀疑开始，我为你感恩。有怀疑，从怀疑的整个框架里面才会生出来信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拿我们真面目面对所有的人。我怀疑，当以前很多次查经就告诉我说我怀疑有神，我听到我就会当宝贝一样跟这个人一直讲话，因为他很坦然地面对我，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，我就做神的替你来跟他讲话。所以说我们要拿我们真正的真面目。今天我要讲一句话， 如果说我叫所有的神学院的院长、牧者，你给我签一张纸，签一张自白书，签一张信仰宣告，我对主，我毫无疑问，我毫无犹疑，我看有敢谁敢签下去？我们要面对自己，我们不敢签上这个纸，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：主啊，我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：信心，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，永远信心和怀疑是永远同时存在的。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，信心和怀疑永远存在，那么这是正常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万事我胸有成竹，一块钱就是面包，谁需要信心？所以说，我们今天那当我们读到约伯记，约伯的朋友对约伯说：“你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呀？”哇，我们很惊讶，我们很痛心啊！其实他的约伯的朋友就是告诉约伯什么：你不准怀疑，你信主你就不可以有怀疑的感受，你怀疑你就是大逆不道，你就是可耻。但是神最后怎么讲？神说约伯是对的，神责备他的朋友。我们从这个约伯记、传道书、诗篇、耶利米、哀歌，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？神，我们在跟随上帝的路上，下面一句话很好，就是上帝绝对了解人类的怀疑的价值，没有怀疑，信心永远出不来。有怀疑，那个信心是宝贝的。就是现代心理学，我们讲到这些，我们就会说，我们的感受，我们不要放到心里，我们要公开。我们公开的时候，其实圣经也是早就告诉我们这个样子。我们要面对，我们要正视自己的怀疑。当我们来承认自己怀疑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开始增加。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解释。所以说，马丁路德很了不起的一位改教者，他自己怎么样？他已经怀疑到一个地步，他已经开始有忧郁症了。他自己怀疑到这个地步，已经一个多礼拜，我完全失去了基督。他自己亲，他自己日记就这样写的：啊，我抑郁，我亵渎神，我离开神，我要死了。他自己写的。我们真的要面对自己。当我们阅读信心伟人的传记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件什么事情？每一位信心伟人的信心都是从怀疑的骨架开始的。他们的信心先是怀疑，然后慢慢生出信心，最后这个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怀疑的骨架给包起来，信心就建立起来。有没有怀疑？今天我们如果做基督徒，有两种基督徒。有一种是真正的很真诚很坦白的叛徒，有一种叫忠心的骗子。第一种叫真诚的坦白的叛徒是什么？上帝，我看不到，我摸不到，没有证据，我不信。他是叛徒，但是他来教会了，他说我不信，他是很坦白的。他的确没有看，他的确很难叫人相信。你莫名其妙说你要信主，你要信啊，信，对不起，我要坦白，我没有办法。这是一个真诚坦白的叛徒。教会第二种人是什么？忠心的骗子。我面对，哎呀，大家都说信，算我也信。我如果说不信，我跟他们不一样的， 啊，对啦，要爱主啊，这神迹啊，在我身上神做工，忠心的骗子。我们对神很忠心，但是我们是个骗子。我们今天教会有这两种人，我们是哪一种人？圣经上说什么？我们只能从圣经上来找我们的位置在哪里。我们看到什么？亚当、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，我们看到亚伯、雅各，对不起，我们看到约伯、耶利米、约拿，我们看到多马，我们看到马大，我们看到彼得，我们看到太多的圣经人物，他们是第三种。第三种是什么？是忠心的叛徒。这些人他们在跟随主的路上，他们怀疑，他们痛苦，他们反抗，但是最后什么？他们对上帝忠诚，他们把自己摆上去。但是他们经过的是什么？他们经过是痛苦、煎熬。我不信，但是最后把自己给摆上去。他们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必须要在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感恩，就是在我们在跟随上帝的路上，上帝没有把我给毁了。上帝知道我怀疑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一个怀疑的空间。上帝没有说你怀疑我就叫你离开我，没有，上帝让我去怀疑，上帝让我带着怀疑来跟随他，上帝没有强迫我要信他，这个就是恩典。我们常常面对一些问题，有的问题我们永远没有答案。在约伯记最后的时候，神当约伯最后问了为什么，其实在我们来讲，哈，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好好跟你解释一下，但是神怎么样？神什么都不讲，苦难的问题。所以说神什么都不提，也不回答约伯，只是告诉约伯说，你能创造天地吗？你能使大自然怎么样吗？就是说，圣经中，全本圣经，在约伯记最后是上帝讲话最长的一个篇幅。但是我们仔细读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神没有谈苦难，神没有谈到苦难。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，约伯提出来，神怎么样？轻描淡写。我们上次有讲过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读到圣经，门徒在问主耶稣的时候，门徒讲的话和主耶稣的话好像答非所问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完全了解我们的孩子在讲些什么。但是我们的回答我们的孩子不满意的，同样我们在跟神讲话的时候，神对我们回答我们不满意的，但是神非常了解我们。为什么？一个立场在天上，一个立场在地下。孩子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他的立场是3岁的，是5岁的，是8岁的，是10岁的，而我们的立场是30岁的、40岁的、50岁的，所以说我们经历的和他经历的不一样，我们看透了他需要的东西，我们回答的不能够使他满意的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百科全书，同时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无解百科，没有解的、没有解答的百科，就叫做Encyclopedia of Ignorance， 就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啊，就是说这个世间所有的东西啊，这个宇宙论、弯曲的空间、地心引力、太阳内部的真相、人类的意识，这些问题我们找不到解答。有的问题是属于神学的范围，但是我们要说这些所谓无解百科，我们真的要想到对我们一点都没有帮助。无解就让它无解。所以说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时代，我们看看教会历史。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？教会合一，我们要爱，这些东西，圣经就是讲到这些吗？那这些是不是合乎我们受造的地位呢？好比圣经讲什么？上帝的主权，圣经讲什么？人的自由啊，这是一个相对的，神有能力，从他的立场来讲，啊，历史都在他的眼前，所以他们当我们讲到这些事情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，你懂，从时间上的各种角度来看，最优秀的人要向上帝敬拜。当我们讲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很多事情，我们也会思想，我们面对人生的，人生对我们来讲，除了上帝，还有很多事情是一个谜，我们没有办法解答。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上帝从来没有勉强我们，上帝从来没有把我们逼到死角，上帝从来没有说相信我，我是你唯一的出路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说你要相信主，你要相信我们看今天很多人，东方闪电，韩国的统一教，他们是教人家怎么相信，你只要信我，你就有什么好处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但是我们从圣经上，我们从相信啊，因为相信必须要有一种基本上的，好像一种利害关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会得着一些好处。那么我什么都没有好处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可是主耶稣，我们在相不相信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做？主耶稣做的事情是生怕我们相信他。我们仔细读，主耶稣坦白到一个地步，他的意思就好像说，你不要相信我，我不要勉强你相信我。主耶稣常常就是坦白到令人难以相信，令人真的，我们就说主耶稣表现的不是说我们普通，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别人相信我们，我们会讲一些东西，但是主耶稣表现的就是说，我会使你很困难的相信我，而不是很容易的相信我。主耶稣他讲的话很坦白，你是叫人很困难的相信他的。主耶稣从来不会干预个人的自由，你选择我，你不选择我，主耶稣也不会干预你离开我，你就离开我。当司洗约翰问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很温和地回答司洗约翰的门徒，他一方面就把外面的传言给顶回去，一方面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，他就把司洗约翰很温柔的谎就挽回来了。彼得公开背叛他，咒诅，主耶稣看他一眼，温柔把他挽回来了。我们的主是这个样子，他讲得很坦白的时候，我们离开他，他就很温柔地把我们挽回来了。主耶稣讲的故事，就讲了什么？上帝的故事，就是我们先饶恕，但是我们听到浪子回头，就讲到一件事，什么？上帝饶恕这个父亲在那里等，等着孩子回来。但是我们听到，我们看到这些事情，我们知道，当儿子回来的时候，的确他是死而复生，他又得到一个新的儿子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很美的一句话，在约翰福音8:32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定叫你们自由。主耶稣这句话就是说，我使你们海阔天空，我做一个宣告，这句话是很实在的，也就是说，使人得不到真理的就不是真理。所以听到耶稣这一句话的人，很多犹太人不高兴，要拿石头打耶稣。 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这样讲？我们要真理，我们要坦白，我们要面对自己，我们要面对所有人。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教会，这样的教会是有盼望的。教会的成长的环境说，不可以有怀疑，只有相信，不准有怀疑的空间。任何人有相信，任何有怀疑，那么你就离经叛道，你就开始阻碍教会的成长，是吗？所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？当我们养一盆花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把它放到房间，我们要把它放到窗台上，我们要把它放到花园里面，它会长得很好。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的答案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坦白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神永远经得起考验，我们的神永远他的答案比我们思想的要宽广的多，要美的多。所以说信心的相反是什么？教会说不准怀疑，怀疑就会妨碍教会的成长。信心的反面不是怀疑，信心的相反是害怕。我不要面对真理，怀疑是正当的。所以说有的时候，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要坦白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很弱的光线的时候是什么？是要到教会里面祷告最佳的时候。我们有的时候教会不必说把一些事情讲到清清楚楚，条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遇见神，不必的。神没有说明，我们就不要讲，我们就让神自己来做。单纯的信心，什么叫做单纯的信心？圣经上有一些单纯信心的榜样，就是说什么不顾一切坚守到底。那么这些人不顾一切坚守到底是什么？是约伯，是亚伯拉罕，是哈巴谷，还有其他的先知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伟人。他们真的是不计一切坚守到底吗？错了，他们这些人的信心都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痛苦，那种干旱的一个过程，没有发生神迹，困难就在现在，紧急的祷告没有回应，神不但听不到我祷告，神都不见了。今天我们就跟随谁的脚步？我们就跟随约伯、亚伯拉罕、哈巴谷、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伟人。从某些角度来看，我们正在跟随这些人，我们正在跟随这些人。神沉默不语，但是圣经里说要有信心，很不实在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有两种国家，有一种是有钱的国家，像欧洲、瑞士；有一种呢是穷的国家。那有钱的国家的基督徒说什么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吃饱了喝足了，求你，我们面对的是试炼，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试炼拿开，我不要遇到这些试炼，我吃饱了喝足了，我有房子，我有车子，我什么都有了，我的试炼就来了，求你帮我拿开。这个是有钱国家的基督徒。穷人国家的基督徒他怎么祷告？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承担我所面对的试炼。这个很吊诡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很矛盾的。什么时候有信心？人常常在艰困的时刻对上帝有信心，人常常在最苦的时候对神开始联合了。我们知道今天听我们的老妈妈、我们的老奶奶告诉我们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 我们那个时候吃草根，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怎么样苦，把你们拉拔大了。我们听到的是什么？我们听到的是最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你看啊，我连续吃了3个礼拜的那个猫猫头都发霉了。这种日子是叫人怀念。我们回头思想看看，我们这一辈子，我们记得的是什么？我们怀念的是什么？我们夫妻一起最苦的时候，我们在熬的时候，我记得；但我吃香喝辣的时候，我已经忘记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人性。所以说，我们的信心，在这个家庭里面是从哪里来的力量？就是在最苦的时候，我的孩子。我的父母，他受伤，他进医院，我守在那里，守了3个钟头、5个钟头。医生出来说好了，可以了，让他休养，开刀没有问题了。我们跟家人的基础就在这个开刀房的外面，一个里面，一个外面，我们的心就连在一起，比任何时候更坚固。就是这个样子，人就是这个样子。人要在什么时候最苦的时候知道，所以说人在生命里面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跟神交往的时候就追根究底，我们信心，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上帝？我对我自己心爱的人，我有没有信心？我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先生会伸出手来，我的太太会帮助我站起来。我对我心爱的人有信心，我对上帝有没有信心？如果我是站在有信心的一个磐石上，我最糟糕、最糟糕的环境，我会说我对上帝有信心。当亚伯拉罕爬上摩利亚山的时候，当约伯在太阳下面抓他的脓包、脓疮的时候，大卫在山洞里面窝囊到底的时候。那山洞口以扫，以扫在那边那个，扫罗在那边大解的时候，以利亚在旷野愁眉不展的时候，摩西说：“不要找我，你去找别人吧。”这些信心的英雄，他们都经过这些时刻，他们批评神啊，你漠不关心，神啊，你到底有没有能力？你到底在哪里？你一点都不和善，你根本就不帮助我们，你使我陷于黑暗，你使我进入混乱。我满怀愤怒，我满怀的怨恨。最后，这些人怎么样？他们经过了这些以后，他们选择了什么？信靠上帝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人，这个就是人。我们说他们是信心伟人，但是呢，他们的一路，我们看到圣经很坦白的，他们走信心的道路，不是抬头挺胸一路走到底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窝窝囊囊爬进去的。参孙、该隐。所罗门、犹大，这些人是什么？这些人跟前面讲的亚伯拉罕、摩西也是一样的，但是到了最后，这一些人就选择了信心，信靠上帝；一些人就离开了上帝。提克狗，他讲过，他说他曾经，他是一个基督教的思想家，他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情，踢个狗。他在找，就是我们信心的试验，信心的考验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的信实。踢个狗这个人啊，个性是很特别的，他没有朋友的，他很难相处的，他每天他活在自己的那个内心的煎熬里面的。他一次又一次的读约伯记，他一次一次又研究亚伯拉罕，上帝 儿子不是我要，你自己要给我，你给了我，你现在把他拿走。亚伯拉罕有很多怨言的，很窝囊的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上帝？他一再经过这种，但是他们最后，我们看到这些人是什么？经过最严酷的信心考验，当约伯、亚伯拉罕接受考验的时候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说：“上帝不合逻辑啊。”Kierkegaard 他就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我们看到是什么？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就喊出一句话来，这些信心伟人说什么？神不可能这样子做吧？他要把儿子献上啊！”神把我家的孩子全部都杀光了，神不可能叫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神不可能叫我这个样子，但是神的确这么做。所以齐克果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一个最纯净的信心是从什么？是从最严厉的一个历练里面出来的。第一点，最严厉的一个历练出来一个最纯粹的信心。第二点是什么？即使我不明白，我还是愿意信靠神。我们注意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历练，信心伟人、信心武士，上帝所拣选的一些少数人，他们能够接受考验。为什么能接受考验？你知道我们今天如果说一个喷射机的马达，一个最新的马达一出来了，这个马达出来要干什么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不是装到飞机上，最新的马达一出来要把它接受试验，要干什么？要让它转时间最长，转速最高，要让它转，要让它运作，要让它动，一直把它甚至于超能力，超过它本身这个机器本身的能力，还是要继续，就是让它试验的时候，用意是在什么？用意不是在毁掉这个机器，用意是什么？要知道这个机器的极限是在哪里，所以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。我们不要让，当我们有怀疑、没有信心，我们要仔细的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们不要让怀疑来削弱我们的信任。所以，当约伯记，你说约伯记到底有什么教训？约伯记最后就是最重要，就是上帝最后发言，就是讲到什么？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很多事情呢，就是前因后果复杂到了一个地步，人根本就没有份来参与，人根本就没有份来提出问题。一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，人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但是整个事情复杂到一个地步。所以说，那最后当约伯提出问题的时候，神反而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，他反而将了约伯一军，他就问他：你约伯能够把宇宙管理得更好吗？他说什么？你有上帝那样臂膀吗？你能用那样声音打雷吗？啊，你当以庄严与尊贵为装饰，以尊荣与威严为衣服，要倒尽你的怒气，观看所有骄傲的人，使他降卑；观看所有骄傲的人，把他制服，把恶人践踏在他们的地方。就是说，你可以来管理宇宙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当我们讲到所有的问题的时候，上帝回答约伯这样问题，那我们会想到什么问题？我们会想到说，上帝你在掌管世界，为什么当我今天早上打开报纸的时候，有一位司机他喝醉酒开车， 然后呢，他在地道超速出车祸了。啊，报纸就说有一个女孩子在一年以前跟一个男孩子约会，就是约会那么一次，结果后来发现她怀孕了。为什么这些事情轮到我？为什么这些事情就临到我？一个妈妈让两个孩子参加学校的远足，结果两个孩子在湖里面淹死了。上帝为什么这个样子对我？老天爷，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这事情发生？我想，一对年轻的情侣在车子里面情不自禁，做妈妈的一不小心把孩子弄死了。我们每天都活在这样一个悲剧的时代里面。上帝在哪里？上帝扮演了什么角色？上帝安排这些事情，是不是作为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呢？我们的看法是相反。这些所有的事情，就表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这些所有的事情，下面一句话听好：上帝给人的自由意志，人一直在自己堕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说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人要自己堕落的时候，我们说跟上帝又有什么关系？圣经有看到很多受苦的例子，约伯说啊，神的审判没有关系，主耶稣他使用神迹，他就推翻了当时的一个观念，是什么？他讲得很清楚，瞎眼、瘸腿、麻风病，临到罪有应得的人。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啊，这些都是这些人做坏事，所以他得了麻风病。但是主耶稣就推翻了这个观念了。耶稣为这个世界发生很多事情，主耶稣很痛心。也就是说，对这个世界，真的，主耶稣比你比我更关心。主耶稣帮助人的时候，没有一次是叫人接受什么？接受你今天有这个病是吧？神是要你生病，没有的。主耶稣到处在帮助残废的人，帮助生病的人。全本圣经对于为什么有苦难，为什么没有提出一个很有条理的一个答案，圣经甚至于避而不回答。所以说，我们知道说，如果属天的照管是上帝的奥秘，我们真的原因很简单，也就是上帝回答约伯的那一句话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在创世纪里面，上帝造天地，首先天地混沌，他先有光有暗，跟着就开始创造了一样东西。上帝创造了一样东西，比黄金白银更可贵，是什么？就是时间。你说在哪里？上帝说有晚上有白天，就开始创造了时间。上帝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，所以说神创造了时间空间之后，再创造人，人是在时间空间之内的。我们活在这一个离经叛道的一个地球里面，我们不了解整个世界怎么样运行，我们只能够面对答案，就是说神给约伯的答案。你知道宇宙如何的复杂吗？你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吗？你能够管理这个宇宙吗？所以说，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0章29到31节说，门徒不要惧怕杀身体的，要惧怕杀灵魂的。也就是说，就是他说什么，麻雀也好，就是说，就是麻雀 就掉到地上都要经过上帝的点头。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并不是说人没有苦难而免去死亡，这句话不是这样讲的。因为人的死亡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自然律，人会跟着自然律去发生所有的事情，包括成长，也包括死亡。但是神不会离开这些人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受造物，包括人在死亡的时候，神会与他同在，神会安慰他，盼望他，扶持他的死去。这一节经文是讲到神的同在，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跟我们。我们常常说啊，神介入地上的事情是啊，从天上，神如果要干预的话，就会发一个电光下来。错了，不是啊，有下个冰雹来管理，不是的。所以说，神如果说要管理，神不是从天上管理，神是从地下管理的。他的同在是每一时每一刻维系的世界，万有靠他而立，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。保罗的意思就是，神的同在是什么？是跟我们一起的。神的灵是我的凉拌，从我的心里面动工，从罪恶里面抢救出来。很多基督徒就喜欢用罗马书二十八章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意思就是啊，没有问题，只要神在，一切都很好。就是这些，其实我们要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其实啊，很多说我们自己在经历事情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都超出我们的掌控，但是我们真的感觉到说，神乐于与我们同工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信心一样会得到报酬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，门徒遇到一个瞎眼的人啊，就回头找为什么瞎眼，他是不是做了坏事，是谁犯罪呀，什么东西的。耶稣就回答了，不是这个人犯罪，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主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说，他有这些病是为了神，不是为他犯罪，而是神要在他身上显出作为来。这个焦点就从这个人的苦难就转了，转向什么？转向神的作为来了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回答说，我们隔壁有一栋房子好端端的垮了，压死了五个人啊，上帝你在哪里？对，我们也没有想过，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问上帝，因为主耶稣不会回答。主耶稣会问一句话，如果死在那个房子的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从人的观点来看，哇，这个人他死了。从神的观点来看，就是甚至于一个悲剧也能成为使人归向神的一个动力。耶稣不会看过去的事情，耶稣会展望救赎的成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常常问为什么。台湾有一个残废人，终身残废的，叫做信林子，他一辈子是基督徒，他患了全身萎缩的一种病，全身都痛，他写一个字都痛，但是他成为一个作家。你说他到死他都没有得到医治，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对不对？真的他没有得到医治，但是我们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如果他得到医治，这是一种情况，如果他没有得到医治，他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他求上帝 上帝不理他，而他仍然在坚决跟随上帝的时候，他本身的生命，他可以带更多人归向主，他可以他的生命被上帝使用，使更多的人撼动人心跟随主。和他如果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失去那个能力。我刚刚讲过，人在痛苦的时候和神永远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说，当我们思考到很多苦难的事情的时候，不要按照自己单方面的想法。今天我想什么，你想什么不重要，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上帝在想什么。我们可以知道一下，你我并不真正就是所有世界的源头。所以曾经有传道人跟我说，也有教会的执事说，我关顾弟兄好累，我的心已经受不了了。哇，这一群木头，我怎么讲都没有用。但是问到我这句话的人，普通都很失望。我就会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挖水井的时候，我们挖了半天，只有一点点水出来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要用更大压力的机器，要挖得更深。所以当一个人在服侍，在疲倦的时候，他需要的是什么？不是我的安慰，不是别人给他的安慰，是什么？是他更要在上帝的面前跪下来祷告，他需要从上帝更深的得到资源。所以说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在雨水滋润的季节，树木长得很好，但是干旱来临的时候，这些树木通通凋萎，凋就通通萎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根太浅了。圣经从来没有粉饰太平，圣经告诉我们啊，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只要信耶稣，你们就从此天色常蓝，没有。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，圣经很坦白，你们要靠着信心度过干旱的季节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如果信心深，我们就能够在干旱的季节胜过，我们能够在有雨的季节，我们就开花结果，荣耀主。神介绍自己的时候讲得很清楚，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他在提醒什么事情？他在提醒选民，被拣选的人和神相顾的历史。就是说，亚伯拉罕跟我之间的历史，以撒跟我之间的历史，雅各跟我之间的历史，而这三位先祖都经过了怀疑、痛苦、愤怒、抱怨的时刻，最后选择什么？相信跟随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要走这三个人的生平一样的道路。我们不了解，我们也不了解，所以说我们最后就说，到底我们讲到最后就说，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有信心？我们讲就是很简单，在属灵的操练上，就是我们要不要坚持下去？我们要坚持下去，也就是说操练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认识神？我现在要讲入正题啊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神？我怎么样来寻求跟神交往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下面一句话你们听好，我们要跟神交往，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方法，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方法。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的，我们在遭遇困难啊，神的同在不明显，神都不见，神不安慰我，外面的责任越来越大，我受不了，我的压力更大，我的信心没有。对神来说很好，就够了，很好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方法。上帝的什么方法？这些信心伟人有一个，他们你不要看他抱怨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一堆，他们有一件事情，第一点有两点，第一点是什么？顺服。 第二点，找到耶稣教训的那个话语的源头。旧约先知讲得很清楚，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，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，只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新约也一样，不住地告诉我们对神的爱，就是说我们爱神的方式，我们怎么样来爱主。我不认识神，不是啊，我们要爱神，不是说神的方法我们的方法，神的方法不是我们的方法，我们要认识他，我们才能够行他的旨意。但是神的方法是什么？我们要先行他的旨意，我们借着行他的旨意来认识他，这个是上帝的方法。所以说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方法，你高兴你不高兴，你要花时间，你要付代价，你要与神相处，你要关心神所关心的人，你要遵守他的命令，你要顺服他，然后我们才能认识他，我们才能爱他。那么我们怀疑，我们没有确据，我们怎么样能顺服呢？所以说结论在哪里？就是信心。信心就是什么？在还不知道完，就是模模糊糊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就顺服。我们什么都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愿意顺服。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像约伯一样，我们走路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方法，我们选择信靠神，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受造的地位，我们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价值，我们承认我们在上帝的手里，我的生命我的气息都在乎于上帝的怜悯。我们的顺服，我们的顺服，我们不愿意承认，我的怀疑常在心里面作祟。这些信心伟人通通有这种，但是在苦难和公义之间，我先学会顺服。我在我的脑筋想通之前，我就已经顺服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道路，过去这些伟人走的道路，就给我们一丝亮光。最后举一个例子来结束，一个弹钢琴的人，他的琴的好坏，每一个弹琴的人他最喜欢弹的是什么？他最喜欢弹的是 melody， 就是副歌啊，副歌一弹很爽的。但是要反复练习的是什么？要反复练习的是音阶和和弦，就是什么？哆咪发嗦来西哆，哆西拉嗦发咪来哆。你要不断的练这个东西。你说这个很无聊啊，我如果去演奏，我哪里会演奏哆来咪发嗦西哆，哆来咪发嗦西哆，我哪里会演奏这种东西呢？没有错，但是你练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要高阶的练习。你如果没有苦练基本功夫，那个难度高的曲子，你就永远做不到。所以说你在想要面对一个高难度的曲子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精炼的功夫。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读经、祷告、默想？我在想通之前，我先顺服主，我要跟随主，我要怎么样有信心？我要按照上帝的方法。上帝啊，我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，我还不了解你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我不配，我的生命气息在你的怜悯之中。我们勤练基本功夫，我们有前面的信心伟人在我们前面，所以我们在信心，我们在怀疑之间，我们有前面的信心伟人，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站起来，勤练基本功夫，用膝盖，用上帝的话语， 默想、读经、祷告，在神的里面求得他的怜悯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来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为着你的话语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仰望你。谢谢主，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一不堪不配的。我们真是说，在这里，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对主的信心，我们仰望，我们盼望每一位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是按照主你自己的方法，主你自己的旨意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成全，荣耀主你自己的名。我们恭敬的仰望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